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It's show time， show time。
公众号随便接条广告好几万，自媒体平台赚钱简单吗？开设店铺该如何选址？前期开店成本怎么降低？小店的生命周期普遍是多久？怎么提升盈利水平？项目的商业逻辑该如何梳理？怎样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来到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一起来寻找一些好项目参与一下，然后如果您是正在创业的话，也可以帮您对接投资人，然后帮你找到上下游的供应伙伴或者销售渠道，然后还可以帮你来找到很多聚会的朋友。个人微信号866211。有请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来自于绩优资本的高佳敏。Hello， 你好，高总。
你好，崔总。Okay. 大家好。
今日投资人高佳敏，南开大学财务管理硕士，现就职于绩优资本，曾供职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贷部，主导或参与了包括银江股份、百草味等公司的融资业务。2015年转行从事私募股权投资，重点关注消费升级、人工智能等领域。
我们有请出今天的创业者，今天创业者来自于新线下的李胜光。Hello， 你好，李总。
你好，崔老师。你好，高总。
今日创业者李胜光，新线下总经理，毕业于宁波大学，多次创业者，自媒体人。
我简单介绍一下新线下。新线下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消费类的项目，然后进行股权众筹。那我们说新线下是怎么做的呢？它和以前那个不一样。以前那个是我有个想法，我有个团队，我写个商业计划书，就哪怕是就是我只是做消费类的股权众筹，也是写个商业计划书嘛，然后大家看说，哎，不错不错不错，有情怀，颜值高，投进去。但后来赚不赚钱真的不知道，是吧？但是今天李胜光带来的这个项目呢，是店铺已经开了，实际已经赚钱了，不赚钱就当是我们没做好，赚钱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算个价格，你参与进来。
嗯，
大概是这意思啊。
对，
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做了7家店铺了，而且是7个不同的品类啊，7家店铺，7个不同的品类了。那他的模式是这样子，就是创业者也是他们去找。就是做这种消费类项目的创业者也是他们去找，然后资金也是他们去找，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去进行连接的服务，大概就是这种方式，跟开始众筹差不多。对，目前来讲应该有那个平台支持吗？
啊，没有，
没有平台支持。
对，
就纯靠我们这个微信等等这种通讯工具来完成就 OK 了。
对，
那现在募集到参与项目的资金也已经几千万了，反正具体几千万看他自己方不方便透露了。
3000左右。
3000多万啊、嗯、3000多万。对，情况是这样。那大家肯定会问，那怎么参与啊？参与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这个店开了1年了，赚钱是吧，然后呢我就跟社会上有投资需求的伙伴讲说，来，你咱们来看看这个店有没有兴趣啊。那有兴趣，有兴趣那怎么办呢？咱们来算一下价格嘛。那既然投资总有一个价格，价格一般是按照1年的营业额乘以2，就是这个店铺的价格。
嗯，
然后你的回收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分红啊，3个月分一次或者半年分一次，反正你就按照分红。一般来说呢，他觉得2年左右能够收回你的投资成本啊。这是我们创业者讲的啊，就差不多半年看到这个店铺还不错， OK， 那好，我们就开始把它进行社会募资啊。然后社会募资之后，他认为2年左右可以收回。2年左右也就意味着说营业额要有50%利润，那其实挺难，很难很难很难。越高呢，当然那边际成本越低，因为服务类很多行业，房租啊、人工啊会含到这个当中，它所以只有做得很高，才能50%。
对，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小窍门的，就是在初期成本你要尽量的低，
嗯，
就是在做这些店铺的时候你要尽量的低。为什么说我说难点是在找铺子这一块啊，是特别难的这一块。其实我们一般都是需要它有极长的免租期。我们去找外部资源进来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谈，我们拿铺子。都是有非常长的免租期，甚至达到2年。
好吧。
公众号随便接条广告好几万，自媒体平台赚钱简单吗？
我介绍完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
我再给你简单介绍一下他个人吧。
嗯，
好吧。他自己呢，以前是做新媒体的， 做了好多新媒体号，其中有个最苏州头条的广告费4-5万块钱折后价，对，目前已经排到6-7月份了，就天天排满。
嗯，
就是你看一个号每天接广告，一年1-2千万收入，对，这个成本其实很低嘛，就那么几个人。
成本其实还蛮高的，这个
好，
这个我们就不谈。
高。那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子啊、哦。现在他们这样生存也比较难，不仅是要发号，还得线下去帮别人做活动，跟以前那个光做号已经不一样了。
嗯，
以前说帮你发两个字儿，就是这么生存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现在
以前那时候说给老子把钱打过来，对吧？我帮你发篇文章，而且还是你写好的就行了。
对，而且还是套套模板的。
对，现
在不行，现在麻烦
啊。现在就是要服务更新，
对，技术含量多一点，特别是那个城市里边，你排第一、第二的。
所以因为以前是做本地生活的，
嗯，
认识了很多店铺，那店铺不到他们那儿去打广告吗？
嗯，
所以他就是对于这个有一些理解，认识一些伙伴啊。但是问题当然很多很多了，我是希望这个事儿能想通，对吧？大概就是这样，你就不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开始众筹的不同版本。
嗯
，OK， 好吧，那各位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各位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有关创业的问题，咱们一起来探讨，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项目的参与。OK，
开设店铺该如何选址？前期开店成本怎么降低？小店的生命周期普遍是多久？怎么提升盈利水平？
嘉明总。你提问。
你好，那个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一个重运营平台啊，那可能就是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刚刚提了一点就是目标的这个店铺。
你们现在都是什么店铺？
麻将馆和
麻将馆
指压店是找的社区商铺。除此以外都是商场。
那其他五个是什么店？麻将馆、指压铺，
然后一个做盖浇饭的，做高端盖浇饭的。
高端盖浇饭。
一个做纹身的。
纹身。
做女性纹身。还有一个也是轻餐饮，但是它是做卤味的。
卤味。
然后还有一个是做高端会所，纯包厢式的餐饮。
OK，
啊，
那就还有呢。
这是唯一一个不怎么赚钱的。
啊，
但是需要把它来聚圈子。
好好，还有呢。
啊，还有一个是马上要开出来的一个培训。
培训。
培训的、
那个培训还没开出来。
还没开出来。
所以这个不算。
啊，这个不算。
啊，那就6个。
7个，还有一个是一个甜品。
Okay.
啊，甜品，但是这个东西不打算发展，因为甜品这个东西上下游不好控。啊，实话实说，
选商铺是比较重要的一环啊。那就是因为我看你这个门类，
刚提到商铺的问题，对吧？
对。
那商铺的问题，他说一般两个选择，一个在 shopping mall，
一个在那个社区群楼
啊。那反正就是相当于一个是万达，一个是万科呗。
对，
是万达 shopping mall， 万科社区群楼。
那么就是因为品类都五花八门的啊，就是没有什么从品类上来说可以找出什么标准。那大概是怎样一个逻辑？服务类行业我不是特别专业，就怎么样判断它有能火多久或者怎么样？那你们大概是怎么样一个逻辑？
就我这个人比较笨啊，那个用的方法都是比较笨的方法。第一个，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去找今年哪一个行业最赚钱，然后我要去切这个行业，去接触这个行业的人，然后看他们。然后第一个是接触，第二个是看他们的财务报表这一类的东西，第三个我自己去做一下。为什么是我想到会先开一家店，他赚钱以后，然后我们再拿这家店作为标的，然后去拿投资，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出于我创始人的这个性格。因为我先是要去把这家店开出来，他真的赚钱了 OK， 我知道他 OK 了。他如果不赚钱，不好意思，这个就是我的投资失败，这个跟外面没有关系，跟项目也没有关系，我会把它剥离，把它盘掉。其实是我们是有失败案例的，就比如说我开过一家白酒吧，这个东西怪怪的，但是我当时想，哎，搞不好可以尝试一下，但其实开下来是不行，那我们就把它盘掉了啊。
不过每个行业它都有赚钱的企业，就是像你找的这些以这种私人企业主为主的这种店铺，那可能取决于人的因素更大一点。
嗯，
那就是怎么样，就是你每个人都要跟他混得很熟，还是说怎么？
第一个，每个人肯定要跟他混得很熟。
嗯。
第二个，你肯定是要看这个行业里正态分布顶峰的那个企业里边能不能赚钱。我不可能说我一定是做到这个行业内我要做拔尖，这个就涉及于匠心了。他可能就喜茶模式嘛。我就往这个行业里边，这个细分行业里边，我要做第一块牌子，我做最好，供应链、原材料各方面都做到最好。我们不看这样的企业，我们看中间状态。比如说奶茶，我看一下世界茶饮赚不赚钱。OK， 世界茶饮还是赚钱，那奶茶这个行业还是有的做，是这样子去看的。
刚才我觉得两个问题我们都没有很好的进行诠释啊。
嗯。
第一个问题是店铺怎么选？你说选在哪儿？选在哪儿和怎么选是两回事儿。
嗯。
选在哪儿，我当然知道，但问题是没位置啊。租金太高啊，划不来啊。
两种啊，
嗯，
两种。第一个就是一线商超和一线地段的好铺子， 这个就排队嘛。第二种意思就是目的性消费，目的性消费是哪种呢？比如说像职亚、像麻将馆这一类都是目的性消费，你可以地段偏一点，但是你停车要方便，
嗯，
然后这样子去找。然后我们基本上现在我找铺子的逻辑就是这一类的商铺，接下来是我们最重点要找的铺子，就是我们以小区看哪里小区集中，然后画它的圆心，找小区圆心在哪里？
小区圆心当中多少米？
拓展一公里，
一公里，
拓展一公里
啊。
嗯，
然后刚才又有第二个问题啊，说你要是跟他混得特别熟怎么办？是要对人进行把控吗？你的意思就是优胜劣汰？
是这样子的，你特别好的人他不会来找我合作的。你比如说吴国平他不会来找我合作的，虽然他做了十几个牌子大部分还是亏的，这个我们不去说他。但是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活非常好，比如说他做餐饮，他做纹身，他活非常好。
就是佳敏的意思是你怎么判断嘛？你得对他
长期接触
啊，
长期接触，
佳敏子，
但这个方式非常踏实啊。然后，但是可能从效率上面有一些损失。
对，
那作为一个要快速发展、规模要扩大的一家企业来讲，它可能是不是它还需要有其他的方式同步推进？
还是这个方法？但是呢，不单单是我一个人，因为为什么说做自媒体出身有这点好处呢？自媒体全国都很多自媒体嘛。然后他们也都像我一样跟他们有过长期接触的，我可以去问他们，你们城市里边做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活好，但是他没什么钱，
有点，我感觉有点像城市合伙人感觉。
对，就是城市合伙人。
你有点像不同区域，然后找一个人负责这块地方，让他去发掘，像心态一样去发掘。
你说的事他还没做呢
啊？
就你说的这种说靠当地的这种自媒体过去的同伴一起帮他找，比如说做餐饮的啊，或者说做休闲类的，
对，
帮你找，他还没做呢，他现在只是自己在挖掘，
对，能不能成啊不知道。
那个嘉宾总，我问两个问题吧，
哎，
我比较感兴趣，借用你点时间，好吧？
好
啊，这当中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小店的寿命其实没那么长，很短，
嗯，
一般来讲两年左右就 OK 了。你现在是经营半年，给别人两年才能收回成本，两年之后能不能收回成本都是很大的问题，你怎么看？
小店生命周期只会越来越短，
嗯，那怎么办？
一般现在来讲50平米以下小店大概生命周期18个月左右。
OK
啊，两个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保证你有退出机制啊，就是把店能盘掉，这也是一个能力。两年以后如果你不想在这家店里继续运营下去了，
嗯，
OK 我帮你把这家店盘掉，你可以最大的程度的第一个减少损失，第二个收回成本啊。第二个方面就是两年以后这家店不行了，我可以给他翻新，这是大部分人的做法。翻新做另外的可能是微调以后的品类啊，可能是这个品类的品牌升级。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对于财务的透明度的这个问题。
嗯，
财务的透明度其实没法掌控
啊，对，
我不可能去找一个第三方的尽调了解一个卖奶茶的，说他的财务情况怎么样？
门店大太多，不现实，怎么
对？这事太扯了，那怎么办呢？
我们控制的是哪一块呢？控制投资款这一块。
嗯，
我这家店 OK 了，做起来了。然后我把投资款进来，这些所有的投资款都是经我们总公司的，
嗯
啊，然后总公司再去控下面的那些分公司和那些个体经营户，只能抓一端。
这个逻辑也不对，就是你这个钱本来就是要给他的，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你最终都要给他。问题是拿到这个钱不分红，你有什么办法？
嗯，
对吧？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对，是的，我也没想通，实事求是讲，我也没想通，只能做了再说。
OK， 好了，夏明总，接下来是你的时间了。我问的已经差不多了啊，不好意思，刚才又打断了你，因为我的确是想知道一些自己还挺好奇的事儿啊。来，
这个事情作为大众都还是蛮感兴趣，我觉得，首先，他不管未来能发展成怎样，我觉得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刚开始做这件事情，合作的客户也不是特别多，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商业模式会是怎么样？
商业模式接下来就是我在一个城市论证成功，然后复制到别的城市去，同样的模式去推吗？
你的收益到底是商家拿出就是自己的营业额给你，还是
两块？初期是店铺分红嘛，后期肯定是品牌。
你拿多少呢？
啊，我们看自己初期出资的那部分，到最后是按照股份来分。第一家店铺是由我们来全资出，
嗯，
然后接下来的店铺是由社会集资过来，但是社会集资过来我们是要占股的，啊，后期是有这块品牌。
占多少呢？
要谈的是不一样的，
okay。
啊，
那所以第二家店铺也是先开一段时间再让社会进来，还是？
不是的，第二家店铺就是你看我第一家店铺做得好，你再进来。
嗯
啊，然后我拿你的。
第一家店铺也会拿出来跟大家众筹，是吧？
啊，会，但是是盈利以后嘛，反正。
对，第一家店铺只要盈利以后拿出来众筹，然后其实是相同品牌的第一家店铺， 盈利之后拿出来众筹，相同品牌的第二家店铺刚开始就直接进行众筹。
是的，
这个时机李总啊，我还是没法放心。
嗯，
因为哪怕是相同品牌，
嗯，
也没有指导意义。你也说了，外婆家开了这么多店铺，有赚的有亏的，是吧？
嗯，
对，这其实没有一个总结规律，尤其是你还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时候，不是说已经100家店铺开下来了，对于整个供应链把控选址非常清晰，像麦当劳肯德基一样，甚至已经很清晰的在开店之前知道这个地方的回报率大概是在多少。
这里边其实是这样子的，我想说两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做到了很多广告公司需要做的事情，
嗯，
这块东西其实是很大一块成本给打下来了。然后第二块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挑选一个好一点的细分行业，
嗯，
来去切进去。然后你说真真正正第一家店对第二家店有什么指导意义呢？无非其实就是一个人头效应。
嗯，
我们做媒体的都知道，我第一家店火了，我想换一个区域，可能就是这个区和那个区，这个在滨江，那个在江干。
嗯，
换一个区域去炒作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在初期可以让他生意爆一爆，我们自媒体上叫拉爆嘛。通过这个方式能让前期成本给收回的快一点。
嗯，
这个是作为我来讲能想到的一些解决的方式，但是彻底解决确实没有办法啊。
那你接下来要募资吗？
募资啊，
募资是问投资机构募资吗？
投资机构募资，我已经募了一轮了。
OK， 第一轮是谁给的？
第一轮是杭州这边六合桥给的。
啊，了解
啊。
然后接下来准备要钱干什么？
接下来准备要钱就是拓展到别的城市嘛。苏州基本上到今年下半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应该已经模式可以论证成功了。
OK，、要多少钱？
1000万，出让10%。
差不多，您先暂时离开一下，好不好？等会儿再回来，谢谢。
现在创业者已经离开谈判现场。只剩下投资人与崔磊，卸下所有的含蓄，他们会对创业者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项目的商业逻辑该如何梳理？怎样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创业者暂时离开，今天的投资人是来自于绩优资本的高佳敏。今天我们看的项目呢，叫做新线下。这相当于是一个消费类项目众筹的服务平台吧。他呢先开一家店赚钱了，让有意向参与的股东通过他的介绍参与进去，然后来进行分红。那这个品牌如果准备开第二家店的话，因为有了第一家店的成功案例嘛，第二家店开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但是我有各种担心，而且这种各种担心全都没解决。因为你说我们怎么去分析开始吧这件事情，它的本质上还是一个媒体。
嗯，
就是它的用户在不断不断的沉淀，
嗯，
然后呢这上面的内容其实是来进行消费的引导或者投资的引导，就是目前来讲它是没有一个平台的。
嗯，
他不是说了吗，目前没有一个平台。
对，
然后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所谓积累出核心优势来，
嗯，
没看到积累出来的只能是经验，
是
对吧？所以逻辑真的一点都没通，我是没想清楚啊。
我也觉得可能比较适合哪一类人呢？适合那一类就是现在原来做贸易的，现在有一些钱，年纪大了，这个自己的实业做不动了，想去投点钱，他不想买理财的。
那我觉得不要投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举的这个类型啊，
嗯，
做两种好了，
嗯，
大部分的去做年化七八的这种，
嗯，
就是相对安全高一点的理财，
嗯，
然后呢，七八其实还好了，
嗯，
那要么就是。再拿出10%左右去做股权类的投资，
嗯，
就直接交给基金成为 LP 嘛。
这种的相当于因为交给基金的，他自己参与感不是很高。
OK，嗯，
那这个可能他有点可以去看到实际的东西。那我只是自己刚刚突发奇想而已啊。那我们觉得我还是不是特别看得明白，包括他的商业模式，那个可能也比较早期，他自己也没想好能做得起来。那个我觉得他如果真的能做起来，
嗯，
那个项目。能够做个几年都不倒，然后一直能够覆盖个好多城市，
嗯，
那我觉得它可以称得上是新线下这个名字。
是，问题有很多，他进来之后我再说一下吧，我再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吧，好吧，
可以。
我们有请创业者重新回来。
乐客独角兽创业找崔磊 ，It's show tim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各位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有关创业的问题咱们一起来探讨，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项目的参与。好，创业者重新回来，本来呢来就给你结果了，但是我想说说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个的商业模型啊， 第一个是我们就当是选品吧，选择谁能够成为合适的未来交给他们去做的这个创业者，因为你也要找创业者去做品牌店嘛， 对吧，这套逻辑上目前我没有想通，就我觉得这个点怎么打透触碰到了，但是还没有很清楚。你说通过就是各地的那个生活消费类的公众号去挑选 OK 可以，但这个机制还没有具体想通，到底是什么方式，怎么挑选，然后优秀的人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对，确实没有标准化。
对，这个事儿没想清楚。你比如你告诉他说我们这边给他做宣传，然后他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通过什么机制筛选的 OK， 这是一块啊，这块我觉得没想清楚。另外一块呢是为什么能够找到足够愿意去投资的人，这件事儿没想清楚。那你比如说今天我也是要做一个平台，那我要跟十个本地就是自媒体的号来进行本地生活的号来进行合作，他们就帮我导流导到这个专门服务于投资类的这个就是平台当中。为什么你们能够找到很多的人，比如说未来项目很多，为什么这边的资金也能够始终跟得上，就是刚才我说店铺是资产端的事儿，就是这个找到合适的投资者是资金端的事儿。
对，
这件事儿我也没有想清楚，这是第二啊。第三点呢，这当中有两个关键性的东西，一个是我们现在对于就是生活消费类的店铺生命周期其实是有担心的，它能不能完成我们对于预期的回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个财务模型是没法打出来的，你未来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对，就因为其实大家不会怪店铺而会怪你，因为你是跟资金端联系的那个人嘛。最后一点呢，就是这整个一条线没有东西穿起来。就比如说啊，有一套工具是可以把这个店铺的经营情况就是来进行承载的，假设我们现在用的 SaaS 嘛，对吧，我们用的 CRM 或者用的那个整个进销存的工具 OK， 如果能够把这个镶嵌进去，然后再能够把各个参与的股东都能够很清晰的跟这个店铺之间进行绑定，对，他甚至可以看到随时看到一些情况，那我认为这才叫有了一些比较核心的竞争力，才叫有了一个逻辑，否则我会有担心。这是我的所有建议啊，这些建议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做得了，但是他可能得挂念着，就心里要想把这件事做下去就得挂念着这些概念。
明白，
好吧，
明白。
OK， 这是我的建议。好了，那行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交给今天的投资人高佳敏，来看看高佳敏给出这个项目一个最终怎样的结果。
创业找崔磊，悬念即将揭开，是创业者成功拿到投资，还是导师心头另有所好？导师，对于今天的创业项目，你的选择是 yes 还是 no？
今天最终的结果是待定。佳敏，你的担心是？
想法不错，但是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OK， 我也觉得想法不错，我真的很期待，就我特别愿意跟你探讨，咱们再去吃个饭聊天什么的，但这些问题不解决是定时炸弹，而且这个炸起来会把自己炸飞了。
我也扯两句，那个我也是金融出身。
OK，
最早也是做金融出身的，风控这块我确实明白，实体店铺这块东西其实是重资产的事情，
了解，
很烦的，然后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可控的因素啊，那为什么还是坚持要做这块呢？我觉得这块是第一个大方向，大方向在这块，线下流量现在才是最值钱的。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线上流量，线上流量现在的价值在下降，而且它贵的没有道理。
了解
啊，你一个 APP 安装要80块钱，这是何道理呢？我80块钱去线下拓店的话，一个愿意在我这里消费的客户，我可以得到两个。
OK，
啊，线下流量是我一定要去抓的这么一块东西。
嗯，
啊，至于未来能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说实话，你刚刚问的三个问题，我一个都答不出来。
OK，
啊，因为我这些问题我都想过，确实没有答案，也没有人能给我答案。
了解，
那只能是去做做看了。那
的确，提问题很简单，解决问题是很复杂的事情。
那当炮灰就当炮灰嘛。
啊，谢谢，非常感谢李总，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探讨一下，好吗？
好，谢谢，
好嘞，
谢谢两位。
梦想加速，创业找崔磊，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遗憾，创业者的项目被待定。希望创业者能思考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商业模型更清晰，并能验证这个模式的可复制性。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您认为投资开店最该考虑的是什么呢？为什么？ 记得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免费加入乐客独角兽的大家庭。
感谢润湾孵化器为梦想助力。
每个清晨，无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还是在汽车的车厢，戴上耳机，打开音响，你就站在了创业投资的最前沿。每个夜晚，无论你在公司还是家中，打开微信，你都可以和来自全国的10000名创业者在乐客独角兽社群里共同学习成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个周末，无论你在钱江两岸还是在珠江三角，走出家门，你就可以参与到乐客独角兽会员当地线下聚会交流。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
乐客独角兽3年时间帮助10000名创业者在孤独的创业之路上勇往直前。
乐客独角兽聚焦投资
300克时干货分享，思考有理有据，
要合作不空谈，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加入乐客，拯救你的创业人士。
我是李阳，
我是创丰资本的郭山，
庐山资本的董事。
乐客独角兽，每个梦想都值得尊重。